《俄巴底亚书》是所有先知书当中最短小精悍的一卷书，全书只有一章，并且只有21节的内容哈。作者是俄巴底亚，其实我们对这个先知所知非常的少，少到一个地步，基本上圣经学者也很难研究这一位先知，但是能知道这是一位犹大的先知。他写作的年代大概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就耶路撒冷沦陷之后，看起来他其实是在论以东的命运和结局，对不对？你必须思想，这个在文学手法上叫做，我忘了，其实是为了安慰以色列人，就是他论以东的结局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以东说话，而是为了对以色列人说话，就是对他的仇敌发出的审判，为的是让以色列人得到安慰。我们试着给他分段啊，虽然只有一章的经文，这个分段看起来非常简单，因为全书就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1到9节，耶和华要审判以东。第二个信息，10到14节，以东人被审判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上帝先说审判，再说原因。管教孩子的时候先打，再教导是没问题的。然后第三个信息其实是这卷书的重点，就是虽然上帝曾经刑罚审判了犹大，但最终上帝要审判万国，复兴以色列。而审判万国和复兴以色列基本上是并行的两件事的一件事的硬币的两个面。为什么这卷书那么特别呢？因为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的话，你知道以东其实是以扫的后裔，以色列其实是雅各的后裔。换句话说呢，这里他特别的引用了历史来说以东不当，对不对？就是他有一个背景，就是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呢，以东人对待犹大人比这个巴比伦人都更残暴，这是他的背景。在这里他会称他为兄弟的原因，是因为在创世纪当中，以扫跟雅各是兄弟，他们在自己的兄弟雅各遭难的日子，不仅不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是趁火打劫，讥诮辱骂，伸手加害雅各家，抢夺他们的财物。当然你能够想到这个其实是趁机获利，对不对？如果你自己派遣军队去攻陷耶路撒冷，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劳民伤财。巴比伦人替我攻下来了，正好去城里抢劫烧杀抢掠，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强盗，对不对？趁火打劫嘛，抢夺犹大的诚意。并且第10到第14节他还告诉我们说，他不仅这样，他还抓捕逃脱巴比伦的犹大人，就是他本来都从巴比伦那里逃脱了，他再重新给抓回来，有可能是为了贩卖奴隶哈，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就是以东人要被上帝审判的原因。好，原因是其实是第二个信息哈，第一个其实上帝借着先知俄巴底亚的口在宣告以东的罪恶，就不断的罗列他的罪恶，对不对？对，这些罪恶呢是上帝审判他的原因啊。其中呢，上帝对他的审判1到9节也是相当的严厉。首先说列国会联合起来与以东征战，以东会成为列国蚕食攻打的对象，并且以东人的住在山地，对不对？易守难攻， 住在高处，城池看起来固若金汤，这也是以东人的骄傲的资本。一到四节你会发现他骄傲的资本就是这个，但是好像他最终被审判相当的严厉，他被抢夺掠夺的场景相当的严厉，被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被敌人搜刮得干干净净。然后以东人会被自己的盟友欺骗陷害，把他送到哪里啊？第七节，把他送到交界啊，并且他们中间的智慧人和勇士也逃脱不了审判，这个八节九节，对不对？这表明什么？如果智慧人和勇士都逃脱不了审判的话，因为智慧人和勇士是一国当中最上流的人，那你就能想象一般的民众和下等人将会怎样惨烈的场景了。这是以东人要被审判的信息，这是第一个信息。然后最后先知的第三个信息是他要审判列国并且复兴犹大，就在未来以东和列国都要被上帝审判，而以东被上帝审判其实是作为列国的一个典型来警戒列国啊。未来有一个翻转是什么呢？曾经被审判的以色列要被复兴，要被掳归回，要重新得应许之地。这就是俄巴里亚的三个信息哈。我们今天试着来逐节的分析一下经文哈。我们先来看第一到九节，耶和华要刑罚以东这件事，一到九节。好，我们来看哈，第一节不用说了，点明了这卷书的作者，这卷书的来源，这卷书的神圣性，就是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点明了这三点。然后第二到第四节呢，其实以以东的骄傲和以东的降卑做了这样一个对称，你必须看见它的这个对称哈。第一节，先知先以上帝呼召列国攻打以东来开始，你发现没有？第一节经文好像是一个召唤书一样啊。俄巴底亚得了一个什么信息呢？有使者被迁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与以东征战。这在古代的场景当中是经常发生的一个场景哈，就是如果某一个国被攻打的时候呢，东主国通常会差遣他的使者去到所有的附庸国说，来，起来吧，一同与那个国家征战。这个场景他们并不陌生，可能对我们今天来讲有点陌生，但这个其实是一个战争动员，战争号令，号令一出啊，莫敢不从，都要取与他来征战。哇，第一节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残酷性，对不对？上帝好像一个宗主王，坐在天上的王，来呼召列国去与以东征战。然后第二节说，论到以东为列国最小的，小其实不仅仅指向它的国土面积、它的人口数量，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当然也指向这个，确实它是不大的一个国家。但是第二节的后半句你就知道了，这个小它还有了价值观的评定，对不对？这个价值观是什么？被人大大藐视。所以第二节的前半句如果是罗列它的事实，第二节的后半句就是罗列了它的价值，就是被人大大藐视，被人轻看。所以这个小跟上半节的小跟下半节的藐视其实是一个互为对应的，意思是神的审判会使人降卑，会使人变得卑微。以东的降卑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他的骄傲开始的。哎，你发现没有，这卷书特别喜欢先讲结果再讲原因，先讲结果再讲原因，先把那一个审判的结果给你呈现出来，再讲为什么会遭受这个审判。好，一到二节是不是一个结果？呼召列国去征战，在上帝眼中为小藐视，是一个结果，对不对？ 好，为什么呼召列国去征战？为什么在上帝眼中为小呢？第三节就开始告诉我们了。第三节和其实是在彰显的以东的什么骄傲，对不对？第四节当然也是在讲以东的骄傲，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以东人因为自己住在山上，住在高处，不易攻克，对不对？居住在高处，有山作为屏障，他们就高傲。你看他说住在山穴，居在高处的啊，先描述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看起来啊，你因什么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这个就是他骄傲的资本。骄傲的资本是什么？你要在古代呢，它是一个冷兵器的时代，如果你的城池固若金汤，有山作为屏障，有护城河的话，确实你就觉得有安全感，对不对？敌人来攻打的时候易守难攻嘛。所以虽然以东的天险不是自己建造的，是山，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地势是居高临下，在古代呢这样战争处于优势，所以就心高气傲。但是这个心高气傲本身为他被藐视做了一个铺垫，你发现没有？哎，什么样才叫审判？就是一个本来很高傲的人，上帝把他拉下来，上帝让他成为小的，被藐视的，被羞辱的，是不是这个审判就更严重？如果一个人本来就很谦卑，本来觉得自己没什么啊，然后人家又说他没什么，本来觉得自己很卑微，人家又说他很卑微，这个其实落差也没那么大。但是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第四节先知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哈，说即使你如大鹰展翅高飞，这是一个比喻，对不对？啊，甚至飞到星宿之间搭窝，你当然也不可能飞到星宿之间搭窝，这也表达他的那种傲慢，对不对？意思是无论以东怎么自高，结局是什么？必从那里拉下你来，并且给加了一个保障，这是耶和华说的，给你加了一个保障。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扫毒》，张家辉演的？啊，我说的，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当然我不赞同耶稣也留不住他这句话，但是那个我说的，我觉得他演的好有气势，对不对？啊，就他必须死，我说的。啊，就是我说的呢，其实是表达的给他加了一个什么保障，对不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为什么要加这个保障？很简单，因为耶和华是创造整个宇宙的主，是不是创造高山的主？
是，
山是耶和华创造的。那么你觉得哦，你住在山上就可以骄傲了？连山都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所以一到四节以以东的骄傲和以东的降卑这种的颠倒来呈现出上帝对以东的审判。所以审判是一种颠倒，审判是一种颠覆，审判是一种倾倒啊，这个倾倒让他就得了这个审判。然后呢，第五节到第六节呢，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上帝对以东的审判，就是被掠夺，被背叛。我们来看哈，好，你看一到四节，上帝要以骄傲的以东在上帝那里降卑来开始，然后接下来第五节开始呢，要以以东面对被掠夺，被背叛来开始。你知道被掠夺、被背叛也是他降卑的一种方式。好，第五节说，第五节以弱来开始哈，当然中文不是以弱来开始，但是其实原文是以弱来开始，就若盗贼来到你那里，如果强盗来了，强盗来通常会做什么事？或强盗夜间而来，啊，他们会掠夺他们想要的一切，对不对？直到够了也就可以了，对不对？你看 他先引用了一个常识，说如果盗贼强盗来了，他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对不对？直到够了就可以了。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何进来登场。何进这个词哈，其实是一个哀叹词，就是哀叹以东的命运的悲惨，就你何进被剪除。何进就是好像一种感叹，跟哀哉是类似的。通常以何进作为开始的一个悲叹呢，是在哀歌当中常用的手法。这里上帝故意用了一个哀歌的常用的词汇来表达以东被审判的命运究竟多么的悲惨啊，这也是一种手法哈，就是他要是同一个侧面描写来描写他的审判何等的严厉。因为盗贼只会拿走他们想要的贵重物品，对不对？摘葡萄的若到你那里来，岂不剩下些葡萄吗？就摘葡萄的也会剩下一些，盗贼来只要拿够了就可以了，对吧？但是与之对应的是什么？与之对应的其实是以东面临的掠夺是不留一物。以东就第六节说，以东的隐秘处被搜寻，隐藏的宝物被查出，一扫而空，一切不留，这是一种完全的掠夺，对不对？哎，你看第五节第六节又是一个对比，对吧？他说连盗贼来只要够了都可以，连摘葡萄的都会剩下一些葡萄，但是你的隐秘处被搜寻，隐藏的宝物被查出。何进又来了一个何进，对不对？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何进被搜寻。这个何进不是上帝感到困惑，也不是上帝有疑问，这个其实是哀歌的词汇在表达以扫被审判的严厉程度，被搜刮的干干净净啊，一辆不留。然后第七节呢，上帝再一次的向以东来宣告审判和悲惨的命运是什么。第七节你去看的时候，常常有一个词汇叫与你、你的和你、你，对不对？在这节原文当中呢，共出现了七次之多，和合本你出现了八次，但是在原文当中出现了七次。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与你和好的欺骗你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网罗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智慧。出现了八次，对不对？何本，我应该数学没问题啊。但是在原文当中出现了七次。那你知道了，如果一个词在解经当中是有这样一个规律哈，历史文法解经当中呢，如果一个词在一节经文当中重复的、反复的不断出现，你知道它是有用意的，对不对？第七节我刚才说了，何本这八次，先知用这样的方式。你有没有觉得这八次，就这个八次你基本上讲的是同样的事儿，就是不断的对着他说出一个坏消息。你看以东被他所信任的盟友给怎么样出卖，对不对？结盟的把他送到交界，我觉得这个太形象了，什么意思啊？就交界的意思就是结盟的把你送走，咱不结盟了，对吧？啊，那这个和好的欺骗他，计谋胜过他，一起吃饭的陷害他，然后还有这个最终你没有盟友，没有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点，结盟的本来是应该亲近的把他送到交界，和好的本来是应该说诚实话的欺骗他并且胜过他，一同吃饭的本来是亲密的关系陷害他。所以这个其实是把他整一个的被审判的那个具体的细节给我们呈现出来了。所以多说一点哈，我们讲到就需要这么具体。如果你讲到的时候讲到审判像俄巴里亚书第七节这么具体的话，是不是很刺激？因为诉诸常识，结盟的不会送你上路，和好的不会欺骗你，一同吃饭的不会 设网罗来害你，这是常识，对不对？就是 一些反常识性的说法，恰恰表达了那种审判的严厉程度和罪恶的严厉程度。你可以罗列一些反常识反常理的一些说法来描述罪恶的严重程度，来描述审判的严重程度，这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法。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先说第八节。第八节，以东的审判继续。你知道以东当时以智慧闻名哈，但是那里说他的智慧要被灭绝啊。当然以扫山又是一个代指的手法哈，以扫山就代指啊，代指以东这个国家哈啊。他以智慧为名除灭啊智慧人，这个国家以坚固为名，就是以扫山嘛，但是会被毁灭。第九节说勇士，其实就是指的他的军队，对不对？可能那个提曼那个地方出勇士出军队，可能是军队驻扎的地方，但是勇士一般是不会惊慌的，但是这里说勇士被啊就惊慌，意思他的军队也害怕，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剑除。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审判了，对吧？审判很具体。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具体的审判是财富被掠夺。第七节到第八节具体的审判是聪明和智慧被除灭。第九节给我们的审判是军事能力丧失。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审判是以东整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将会一一瓦解。哇，你看突然发现一到九节他的审判那么的具体，对不对？这是俄巴底亚书的第一个信息。好，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的第二个信息。既然他的审判那么的具体，那么的形象，那么的严重，那读者一定会心里有一个疑惑，问他为什么被审判，对不对？读者 读完一到九节一定会心里产生这样一个困惑。于是俄巴底亚就开始彰显解答他为什么要被审判，这也是写作的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哈。你先把那个结局说出来，人们一定会带着好奇说为什么要有这个结局，这个时候你在说原因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会竖起耳朵来喜欢听你的这个原因，想要听你这个原因，甚至内心想探究这个原因，对不对？所以这种呢，先这种倒叙，这种先说结果再说原因的这种手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法。好，说了结局，接下来十到十四节先知开始说原因。好，第一个原因是十节到第十一节，就是以东人对以色列人遭受的一切的灾难并不关心，反而是袖手旁观，与敌人同伙，对不对？你要知道雅各和以扫本为弟兄，他这里先十节先说这件事。当雅各遭灾的日子，可能就是指耶路撒冷被巴比伦覆灭的时候，公元前586年。这个时候雅各可能需要以扫的支持，但是以东却置身事外。不仅如此，耶路撒冷遭难的被掠夺的时候，以东不仅不伸出援助之手，还袖手旁观，并且与敌人同伙，对吧？这是他的一个总结。十到十一节就讲了这件事情，就是他不仅不伸出援助之手，并且当外邦人来的时候，他站在一旁，向与他们同伙。然后呢，如果这个说的还很概括的话，十二到十四节就说的很具体了。十二到十四节，我觉得俄巴底亚真是一个文学大家哈，他很会用一些文学手法。十二到十四节这三节经文连续出现了八次，不当不当不当不当，对不对？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受？所以有些时候呢，经文你需要诵读出来，那个音律本身，那个事情本身就会刺激我们，这很明显是一个排比，对不对？ 不当不当是一个排比，他以排比的形式罗列了以东人在八种不当行的场景当中都行了他不当行的残暴和恶行，对不对？所以排比就有这样一个能力哈，就是他好像你知道是一种叠加了，就一浪高过一浪的叠加。如果你读到第一个不当的时候，你心里这个气愤度是十，读到第二个不当就变成二十了，读到第三个不当就变成一百了，对吧？就一不断的往上叠加。所以我们在讲道当中使用排比句有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责备罪恶使用排比句相当有力道，这个宣告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救赎使用排比句也是相当的有力道，而宣告应许和盼望排比句是相当好的一种手法。好，而我们看他这种不当哈，来表达他的强烈。当犹大遭灾的时候，以东第一步是什么？并且这个不当是递进的哈，他也还不仅仅是罗列。第一个不当是什么呢？不当瞪眼看着，就是袖手旁观，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不当是啊，因此欢乐，叫幸灾乐祸，对不对？进而是什么？不当说狂傲的话，就是藐视他，对不对？就是我不再继续落列了哈，意思是这些邪恶的行为是递增的，对不对？然后不当进入他的城门，进入他的城门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趁火打劫了，对不对？前面还只是袖手旁观，笑话笑话，言辞上的，现在开始附着行动了，对不对？预示着以色列以东人以强盗的身份来这个来进入城门，所以瞪眼看表达藐视，伸手抢夺弟兄的财物呢，其实是一种这一个直接去付诸行动，对不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先是瞪眼看，然后是幸灾乐祸，进而是趁火打劫，对不对？最后最卑劣的是他们攻击逃脱的犹大的民，就是犹大城破，民众仓皇出逃，对不对？那剩下的人被无情的被他给拦路抢劫了，对不对？你不当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在岔路口，因为人们仓皇出逃的时候肯定没有战斗力嘛，这个时候可能他就埋伏起来狙击这些人，然后抢夺来贩卖为奴隶交付他的敌人，大概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景。所以十二到十四节连着八个不当来罗列他们被审判的原因，所以不当的事你做了是不是就是你审判的原因，对不对？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对不对？你不当做但你做了就是你审判的原因。所以以东审判的原因很明确，十到十一节他对雅各的那种的态度，十二到十四节连着八个不当，这就是他审判的原因。然后接下来十五到二十一节呢，其实你有没有觉得稍微有点割裂？前面全是跟以东有关系的，但后面呢好像上帝开始把我们拉回到另外一个视角。十五十六节其实是一个转折，接下来是关于以色列和万国的信息，对不对？就十七到二十一节是以色列和万国的信息。然后以色列曾经因为犯罪作恶背叛神的盟约而受审判，然后呢万国，那万国就包括以东，对不对？万国同样在这一个罪恶当中，所以同样受审判，但是神最终要复兴以色列国并且审判万国。换句话说，以东其实是神审判万国的一个例子。耶和华的日子，十五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万国被审判的日子， 当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以色列以东人欢呼。所以呢，他说以色列人怎样喝下这苦杯，以东人照样喝神手中的愤怒之酒。就是你所行的，你怎样行，他也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归到自己的头上。犹大人在圣山怎样喝苦杯，万国也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被归于无有。所以万国不仅要喝，还要且喝且咽，一直要被灭绝。所以这个其实是对万国的一个严厉的审判。但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十七到十八节，十五十六节是一个，和十七十八节又是一个对应。哎，在这卷书当中你看见了好多对应，对不对？有大对应，有小对应。大对应是以东跟以色列之间的对应，然后万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对应。小对应在这个一到二节和三到四节对应，然后五节跟第六节对应，对不对？我就不再继续说了。这种对应非常多，对不对？大大小小的对应，其实让我们看出这个反差来。有的时候呢，你需要在对比当中来看出反差。如果你不在对比当中，这个反差没那么明显，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道当中呢，有的时候可以用对比的方式把那个福音凸显出来，对比我们跟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所以呢，十七到十八节开始说，锡安山上必有逃脱的人，耶和华要拯救他的百姓，对吧？雅各家要重新得回产业。那十八节又是一个对应，连十八节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对应，就是火焰跟岁节来做对比，对吧？雅各家如什么？如火焰。以东家呢？如岁节。这是一种比喻，对吧？雅各家从前如何被吞吃，以东也要被吞吃。以东曾经试图灭绝以色列逃脱的人，所以他将无剩余的以色列少数逃脱了的，所以呢，渔民将会看到希望。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对应是什么？不仅雅各跟以扫对应，就上帝让他们的命运呢产生了一个颠倒。然后接下来十九到二十一节是一个列国的复兴，就不是列国，是国度的复兴。因为十九到二十一节，你有没有发现他在罗列？这些地名你或许不熟悉，但是这些罗列的意思是什么？重新得回地业。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以罗列的方式来罗列以色列人重新得回应许之地。以色列人不仅重新回到领土，在将来还有拯救者降临。你看，南地的人得以扫山，高原人得非利士地，得以法莲地，得撒玛利亚地，并让人们得基列，等等等等。这些得地呢，就好像重现了一个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时候的那个场景一样，他们不断的得地啊，并且呢，最后二十一节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当然你知道这节经文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经文，对吧？这些经文是一个应许，是一个盼望，是一个指向未来的弥赛亚。有圣经版本也将拯救者翻译为被动语态，指的是以蒙拯救的人，从被拯救当中得救返回的人。所以有74译本这样翻译说，必有拯救者来自锡安山，不是说拯救者去到锡安山，而是拯救者来自锡安山。因为锡安山是拯救者的来处，而不是目的地。但这个有争议哈，到底锡安山是他的目的地，还是锡安山是他的来处呢？后来你在新约看见说，锡安山既是他的来处，又是他的目的地。丁道尔认为这个其实丁道尔认同前一个翻译，不认同后一个翻译。因为这里的拯救呢， 丁道尔认为说是指的末世性的拯救，就是那个时候弥赛亚的国度要重新建立，以色列要在完全在这个弥赛亚的君王引导之下来统管全地。因为二十一节回答了十九到二十节为什么他们不断得土地，这个得土地其实是一个缩影，就是他们要得掌管理全地的一个缩影啊。所以呢，好，我们看见俄巴迪亚之愿书，全书很短，只有三个信息：以东要被审判，他们被审判的原因，以及神要审判万国复兴犹大。这三个信息都的目的都是为了安慰亡国之后的以色列人，正好与我们今天要讲的先知书当中的以西结书非常像。以西结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安慰已经亡国的犹大人，因为在被掳中的神依然是他百姓的神，因此他的百姓即使在被掳当中也依然有盼望啊。所以他们盼望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挣脱列国，而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要亲自替他们审判恶人，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并且他要带来以色列的复兴啊。这个复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多么好，而是因为神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忘记他的百姓，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拯救者来自锡安山，他要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所以地上的国家或兴旺发达或急速的衰微，这些都出自上帝啊，因为上帝坐在天上，万国都在地上，上帝掌管着万国。最后一节说国度就归耶和华，这个其实是对前面我们读整个俄巴底亚书那种列国纷乱战争对立的最终的总结。你会发现这种战争的场景很多，对不对？在俄巴底亚书当中，但是最后他总结说国度就归耶和华，结束了这一切的纷乱战争对立，以免以色列以东和万国都骄傲自大，因为国度最终不是归于他们，而是归于耶和华。俄巴底亚书也在提醒我们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所以俄巴底亚书这个又有一个对比，在第一节当中上帝以他的名字作为开始，耶和华的末世，对不对？然后上帝在第一节当中是一种好像差遣列国、呼召列国、命令列国、使用列国的一种姿态临到以东，对不对？然后俄巴底亚书的最后一节二十一节当中以他的名字来结束了全书，叫国度归耶和华，首尾呼应，首尾呼应。一开始是他招呼列国去征战，最后是这个征战，我问大家这个征战得胜了没有？耶和华自己发起了这场征战，得胜了没有？得胜了，因为最后一节经文说国度归耶和华，他要凭着自己的公义圣洁审判以东，凭着自己的怜悯复兴犹大，就表明这场征战得胜了。他再一次的使用了中东的那种战争的场景，东主国在一开始战争之前动员差遣使者去附庸国那里说来去跟着我去征战，最终战争的场结束的场景是哦，国度归了宗主国，国度归了耶和华。所以你突然发现原来俄巴底亚书那么短简短的一卷经文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在其中来去看见的事情啊，感谢主。